弟兄姐妹平安。前段时间我讲了两次道，第一次，讲的是关于每日与主同行，要早晚献上燔祭、素祭和奠祭，也要早晚在圣所里面，在神的宝座前点灯烧香来亲近神。第二次我讲到就是每周要与神同行。因为要在每周的主日回到神的家，一起来到神面前去，思想他的创造救恩，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从天而来的安息。之后我收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反馈，谢谢你们在讲道上来帮助我。我在这儿就是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补充一下上次讲到关于安息日的那次讲道，就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不是要大家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守安息日这个日子，而是希望从神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这个命令，去体会神对安息日的真正心意，然后在我们的主日敬拜当中能够彰显出神的心意来，让我们的主日敬拜蒙神喜悦。因为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安息日与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截然不同的。以色列人他们还停留在守律法的安息日中，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安息日的所有含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得到了，已经得到了真正安息。所以我们的主日就是来到耶稣面前，能够来享受他的安息。我们将来还要完全得到从天上来的永恒的安息。这是一点要补充一点，另外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忘记了就讲一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派别是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个安息日会他们是坚持认为要守星期六为安息日，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对的，并且他们是反对吃猪肉，因为吃猪肉是违反了律法。我们一般把这个教派当作异端来处理，虽然说他们的一些教义跟我们的教义有很多的相同，但是他们在我们正统的教义上面还加了几条，比如说因信称义啊，关于基督的人性等等方面，这与我们基督正统基督教会的这个纯正的教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当做这个异端来处理，所以安息日会与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啊，还有摩门教啊等等，我们其实都把他们归为一类。虽然说他们的起源和他们的好像读的圣经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跟我们在纯正的基本信仰上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小心处理，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以我就是补充这一点点关于就是那次讲到守安息日的。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主题的话，就是每年要一年三次要朝见耶和华神。那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要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神。这三次分别就是逾越节、还七七节和祝棚节。因为内容很多，我在准备的时候本来想一次把这三个节都讲了，但是可能讲不完，所以我今天只讲逾越节，以后再讲其他两个节日。因为再过几天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也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过每年一次的这个受难节，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救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献上感恩，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一周里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你面前，因着你的宝血能够得以救赎，让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享受从天而来的各样的福气。主啊，求助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来思想，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思想这逾越节，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有些什么的意义和启示。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 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正道上面能够站立得稳，不被各种的异端学说所动摇，求你能够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听我们的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出埃及记34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那地方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守除酵节，凡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约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在亚比约内出了埃及。那么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听到这个月那个月，这都是以色列人他的律法中的一些说法哈。那么今天稍花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下科普，来认识以色列的这个日历。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气候呢，它与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显著的那个地中海气候类型。它一年主要分成那个有旱季和雨季。旱季的话，它是炎热少雨，是从每年的3、4月份开始的。雨季的话是凉爽多雨，是从每年的9、10月份开始的。那么随着气候的变化，以色列人传统立法，它是以阳历的3、4月为正月啊，然后他们的立法就称为希伯来历，或者是称为犹太历，它是一种古老的立法，和我们中国的立法其实一样，都是属于阴历或者是那个月亮历，它是根据月亮这个圆缺的变化为周期，然后来计算一个月的开始或结束，所以它在一年当中，它也是有12个月，大概有354天。但因为那个阴历的12个月比阳历的一年要少11天，所以他们每隔3年左右便加一个闰月，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阴历哈是一样的，然后这样可以和太阳历的周期保持一致。那么他们的闰月的话，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闰月哈，可能是在12个月当中任何一个月都有可能变成闰月，但是以色列人呢，他的这个闰月他也有闰月，但是他的闰月的时间是固定的。都是加在12个月，就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加那个最后一个月也叫亚达月，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加这个闰月呢？它是以3、4月份的时候，祭司他会去查看大麦是否成熟为标志来决定是否加闰月加在第12月上面，那么它的正月就称为亚比月，然后也称为那个尼散月，大约是在就我们阳历的这个3、4月期间，就像在 PowerPoint 里面大家看见的，但是这是他们的正月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大家知道犹太人的新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犹太人的新年可不是从正月开始的，犹太人的新年是从他们的犹太历7月开始的，称为提斯利月，或称为以他念月。那么它是从7月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犹太历的7月，就是我们的阳历的大概在90月份这个期间。那么为什么是称为那个把它那个地方作为那个新年开始呢？因为犹太历那个它的7月就是正是雨季的开始，是一年当中播种的季节。所以就是和我们春节这个播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春节播种，那么我们就是以春节为我们的新年开始，那么犹太人他们是以7月开始播种，所以是7月是他们的新年，这个是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节气，我刚才说的这个逾越节七七节或祝棚节，它是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气候变化而产生的这个农业耕种收割时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逾越节也称为这个除酵节，是从那个雨季结束了哈，雨季结束然后旱季开始，是那时候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那么七七节的话又称为这个 收割节或者是五旬节是收割小麦的时候，从那么七什么为什么叫做七七节呢？它是从那个除酵节之后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在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守七七节，所以大概相差5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七七节，你从在上面可以看到，这大概相差50天左右的时间啊，就是在五旬节，也称为七七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节的话，就是称为祝棚节。那么祝棚节是七月份，那么它是以7月1日为催教节开始，7月10日为这个赎罪日，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收藏了地的出产，然后包括地里的庄稼呀、葡萄啊、国内树上的果树啊等等，他们收割收藏好之后呢，就开始守这个收藏节，就是或者就是祝棚节。就是7月15日是守这个祝棚节，他们是要守7天的。对，这是给大家可以看到的。那么这张图的话，就是一个圆圈啊，就是可以更好的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是一圈，它是这样转来的，这个分别它的三大节大概是在分布在什么时段里面。这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以色列它的这个年历它是怎样的。那么在这个三大节的时期里面呢，以色列男丁他们要1年3次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神，并向神献上礼物。那么男丁作为每个家庭的代表，他们是要聚集在耶路撒冷，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在神面前能感恩和敬拜。那么以色列人守这个三大节期的这个意义的话是，第一，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象征神将他的子民与其他列国分别出来，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们要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第二个意义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不断述说神在过去和现在的作为是如何拯救他们、管救他们、复兴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第三个意义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提醒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和恩典，使敬拜独一真神的信仰得以代代相传。那么我们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三大节期，那么我们认为这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成就的工作。逾越节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成了逾越节的羔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那七七节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要差遣圣灵降临，教会要在地上完成主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祝棚节预表了耶稣基督将要再来，迎接我们脱离地上寄居的日子，要回到天家。那么以色列人今天他们还在守这个三大节期，因为他们的心眼还是没有被打开，是被蒙蔽的，他们没有看到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再守这三大节期，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已经看见了弥赛亚，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并且接受了弥赛亚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在这个三大节期来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三大节期可以不断的提醒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是我对我们还是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守节期就是守律法，这是我们要撇弃的。然而在节期的日子思想节期的意义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我们每年在受难节、在复活节、在五旬节、在祝棚节圣诞节等等这些节日，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来纪念神的大爱和恩典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向人传扬和分享这个大爱的这个最佳时间所以像下周就是我们星期五我们会在一起纪念这个受难节因为再过几天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逾越节那我们在这个逾越节也是我们的受难节的时候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我们那是对我们来讲，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今天主要是在讲那个逾越节就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意义。 就是在这张图里面哈，可以看到哈，这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所吃的这个晚餐啊，在这个盘子里面有那个羊胫骨，就是羊的一根筋的羊的一根骨头，腿骨啊，它是象征就是每年他们要杀的羔羊，因为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每家都杀羔羊，特别是住在城里面的哈，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用羊的一根骨头来代表就是被杀的羔羊。还有在这个羊胫骨边上的这个呢，是一盆苦菜，象征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这个还有这个三块无酵饼，在中间的三块无酵饼是象征没有酵没有罪。那么在三块无酵饼呢，那中间的那块无酵饼是要先掰开，然后把它藏起来，然后去把它先掰开，然后要藏起来，然后再去找到它。在这边上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杯哈，这是他们称为那个以利亚杯因为犹太人他根据马拉基书4:5，他相信以利亚还会再来，并且来了是要宣告弥赛亚的到来。那么边上还有一个，就是一本书是叫做哈加达书哈加达它是就是来是在圣经之外来就是。你讲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有点像对圣经的一个诠释书一样的这样的一本书。对这个哈格达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基本上是除了圣经以外的最重要的一本信仰关于信仰的书。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当中，还有在出埃及记12章当中神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节，只提到了要杀羔羊，要吃无酵饼和苦菜，所以我今天就只讲，这三样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逾越节的记载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那时候因为在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死了，所以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在埃及人丁兴旺埃及人就苦待以色列人，因为叫他们做苦工，就奴役他们。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安息叹息哀求，然后神就看见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难，听见他们所发的哀声，知道他们的痛苦，就下来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到应许之地。神吩咐摩西就去向埃及法老请求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敬拜耶和华神，但是我们知道法老的心就一再的刚硬，即使遭遇神降下严重的九灾，他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最后神要降下10灾，就要击杀埃及一切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那么在降下10灾之前呢，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在正月初十日预备无产己一岁的公羊羔，在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或门楣上。当夜他们就要吃这个羊羔的肉，是用火烤了，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在那个晚上，神的使者就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以及所有家庭的长子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所以在那天晚上，埃及就遍地埋了哀嚎，每一家没有不死人的。以色列人却因撒在他们所住的房屋上有羔羊的血做记号而被逾越过去，没有人和动物死亡。所以在那夜，法老和埃及人就催促以色列人赶紧离开埃及。以色列人就在埃及住了430年之后，就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辖制，脱离了被奴役、被苦待的地方，被拯救出来。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知道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人宰杀无残疾的羔羊，并把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来做记号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说血就代表生命，在逾越节的晚上宰杀羔羊，并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代表这家人的生命已经被洁净圣洁的羔羊的生命所代赎了，所以灭命的天使看见这个血的记号，就越过而不伤害他们，这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拯救他们 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有多好，以色列人在神眼中也是罪人，但因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要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之前是需要赎罪的，所以他就以羔羊的生命来代替了以色列人的生命。以后以色列人每年在过逾节的时候献羊羔为祭，他就在不断提醒他们，他们的生命是用圣洁的羔羊生命换回来的。所以这个是神用羔羊的血生命来救赎了以色列人。那么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救赎这两个字哈，其实救赎这两个字是有两性，是第一个是救，就拯救，赎就是用一个的代价，一个生命的代价来赎回另外一个生命，所以这才叫做赎。要不没有代价的话，这就不叫赎，那只是救。所以在圣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是救赎了我们，那是用一个代价来换取了另外一个代价。那么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来传讲使人得救的福音，很多人跟随他，引起了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的嫉妒，他们就把耶稣抓起来诬告他破坏了摩西的律法，然后把他交给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在逾越节那天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我们熟知的故事。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并不认为耶稣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后来连先知可能都不是，是一个假冒的先知，所以他们把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哪知他们所钉死的却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洒在信靠他的人身上就做了记号，神看见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记号，就越过我们，不使我们灭亡，接纳我们做他的百姓。这个神接纳我们做他的百姓，不是靠着我们的出生，也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我们也有什么崇高的地位，而完全是神的救赎的恩典来拯救了我们。所以在彼得前书1:18-19说，所以知道你们得赎你看就是用赎这个字，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得物，乃是凭着耶稣的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个地方彼得就直截了当的说，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所献的那个羔羊。所以说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神让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宰杀的羔羊，就是在预言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羔羊，是最圣洁最无瑕疵的羔羊，是逾越节献上的最美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1:29那个地方就说，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在启示录里面5也说，在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或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或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知道，圣经特别在新约里面我们就非常肯定的说，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就不用再献，以后再不用献逾越节的羔羊，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逾越节羔羊的最终极的含义。以色列人在埃及被罪恶奴役，那么我们以前也是被罪恶所奴役，被撒旦所辖管。以色列人被神拯救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神的拣选和拯救。我们被神拯救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值得神来拯救，也是因着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的这个救恩计划，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色列人因着信神的话就宰杀羔羊并洒血在房屋的门框上，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当时有人不信，有人怀疑神的话说这个怎么可能就可以救我们呢？那么他们在如果没有这样去做的话，在灭命的天使来之前没有 按照神的要求这样去做的话，他们就会如所有的埃及人一样会遭灾，会失去长子或牲畜。那么同样，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的信仰之前，我们从没有听说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代替我们的罪。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但是现在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听信了这个圣经上的话，我们就信了基督，神就按照他的话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与神和好，得到永生。所以在纪念耶稣基督这个受难的日子里面，我想再一次引用圣经上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是这儿我就是想问你，那么我们真的是信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吗？我们真的信他在逾越节上流的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代替我们的罪吗？我们真的信上帝要借助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吗？所以这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他们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那么如果但是他们不信的话，他们在逾越节那晚上他们就会死亡。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读到圣经中的话我们圣经上说信他的就得永生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从来也没听见过这道理，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圣经中的这话，我们信吗？我们真的是信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流的血可以救赎我们吗？所以真的我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思考这个问题，不管你是受过洗还是是没有受过洗，你真的是信靠神的话吗？你真的信的神的话一定会成就吗？就像这儿讲的，你真的信圣经的话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真的信这个话吗？我们以前真的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现在听见神的话，我们看见神的话，我们就来到面前信靠他就如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听神的话就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一样。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听从神的话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也可以一样得着拯救。在当时的在现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其实还在流传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在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有一个中他们有一个小男孩，他卧病在床，他难过的这个他辗转不能够入睡。这个男孩是他们家里面的那个长子他急切的去问他父亲说，他说爸爸，你确定门框上有血吗？他父亲回答说，他已经吩咐人在门框上涂过血了。这个男孩他仍然不放心，要他父亲抱他去门口去看看，哪知门框上真的没有血仆人竟然忘记了他父亲的命令，于是他父亲赶紧把在半夜之前把血涂在门框上作为保护的印记。那么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真的是不要怀疑，不要舒服，也不要乘着侥幸的心理真的是愿我们这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像那个小男孩一样非常单纯的去信靠，完全信靠神的话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我们也一样把耶稣的血涂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得救。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不仅要把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作为记号，并且要吃羔羊的肉，是用火烤了吃，一点也不可剩下。如果吃不完的话，就要用火烧了。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如此行呢？我想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吃了有力量，可以他们连夜逃离埃及。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属灵象征原因，以色列人吃带熟的羔羊的肉，表示以色列人要从心里真正接受这羔羊代替了他们的生命。血涂在门框上可以看作是外在的相信，吃进羔羊的肉与羔羊联合，成为让羔羊的生命成为他生命，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他内在的信心的真正的体现。在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那个地方，耶稣说，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你看，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的血，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肉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要吃这羔羊的肉，然后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永生。所以以色列人他逾越节吃逾越节羔羊的肉，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联合，要成为一体。以色列人要全部吃掉羔羊的肉，哪怕是那个羔羊身上看起来就是很不好吃的，就是像那个什么五脏啊、内腑啊这些，看起来不好吃的部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也要烤了吃。那么我们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也要凭信心接受基督的整个生命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不仅要接受耶稣的荣耀、能力、冠冕等等容易被人接受的部分，也要接受耶稣降卑卑微降生在马槽里面，接受他成为奴仆的形象，接受他的柔和谦卑，接受他受的鞭伤，以及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我们不能选择性的去接受部分耶稣，而要接受耶稣整个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完全与耶稣的生命联合，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在耶稣与他的门徒吃最后一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拿起饼来，就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还有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耶稣所说的都已经为我们所成就了，他成了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了永远被杀的羔羊，成就了旧约当中神要求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每年献羔羊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再过逾越节，而是在逾越节的同一天，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日，乃纪念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为我们流血而死。所以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就成了我们基督徒的受难节。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在每年这一天，在受难节这一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个伟大救恩。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基督生命堂在过去三年的每次的受难节聚会真的是都很感人。许牧师他精心准备的这个信息都可以让我们深入的去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大爱。我盼望今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受难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就是在4月2号上午10点半，就是下个星期五，我们在入门上面来纪念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成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来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所以盼望在星期五上午10点半，我们真的能够再次见到大家哈。那么另外一个逾越节在圣经里面说也叫除酵节，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各家里面除去，从第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就是从正月14日晚上一直到正月21日晚上要吃无酵饼。以色列人他的每家7日之内都不可以有酵的，因为凡吃有酵的，无论是寄居的、本地的，都要从以色列人会中剪除。 这个图片的话，这是可以看到，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无酵饼，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要除酵过除酵节的时候他们要除酵，所以叫除酵节。所以在超市里面哈，他们要把所有有酵的这些食物，他们全部要遮挡起来，遮盖起来，不能要遮盖1星期，是不能让人买，也不能让人看见的。那么神如此吩咐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它真的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圣经当中，酵就代表罪或道德败坏的这个象征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是要防备他们的教训。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我们就是被神所拣选，要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要竭力把罪从我们当中除去不能使罪像酵一样在我们当中迅速的发展，来沾染了这个全体。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过除酵节的要过7天，在7天之内是都不能见到酵的这个象征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要完全除去过去的罪孽除去埃及人罪孽。罪恶生活的对他们的影响，要远离罪，要过新的属神的生活，因为他们是被神所从那个罪恶当中拣选出来的他们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过那种受埃及人所影响的那种罪恶生活。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蒙神拯救了，离开了埃及做这个被奴之地，但他们在埃及生活了400年哈。埃及人各样的恶行和拜偶像的习俗，其实都已经深深的影响着了他们，所以他们神要提醒他们，要每年过除酵节，要除酵来提醒自己，不要把埃及人惹神愤怒的那些行为那些思想要带出来，这样做，所以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从后来的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旷野40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断的还没有完全除去受到埃及人影响，他们在旷野40年不断犯罪，来得罪拯救他们的上帝，他们就学埃及人拜金牛犊，他们也效法埃及人佩戴那些偶像的一些首饰，甚至在几百年之后，先知阿摩斯也同样在责备他们说，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走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这些经文都是在佐证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说出了埃及，但还深受埃及人的影响。他们需要不断守除酵节来提醒自己是否还活在过去的罪恶当中。我们今天虽然不过除酵节了我们可能今天在下周我们还会吃面包或者我们还会蒸馒头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会吃饺子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像以色列人要守除酵节，但是除酵节的意义对我们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信主了，我们脱离了过去习惯罪的生活，与基督联合，一举一动都应该有新的样式。我们就要脱去身上缠绕我们的罪，比如说过去的偷窃撒谎嫉妒自私纷争恼怒情欲贪婪等等。我们要与以前的旧我说再见，更不能回到以前继续去做这个罪的奴仆。所以要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一点罪都不可以刻意留下来。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过除酵节的时候，会让小孩子就是去找到发过酵的食物，那他们的父母会故意把他那些饼干会藏在一些角落里面，让小孩子去找这个其实这个对他们讲的，然后找到之后会把它烧掉。这个其实对把这个信仰这个要除掉罪的这个概念一代一代的传给这个他们下一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现在不会在家里面在圣诞节 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饼干呐、这儿藏一块，那一藏一块，让小孩子去找。当然，如果你这样去做，我觉得也是很好哈，就是可以让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这个饼干这里面有教，教就代表罪，我们要除去罪。所以，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那是教育下一代，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内心，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求圣灵来查看我们的内心。每个阴暗的角落有没有罪，有没有藏着罪？我们要让圣灵来显出我们的罪来，然后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罪致死，因为我们在内心里面阴暗的地方藏着很多很多罪，甚至可能连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觉察到比如说这个骄傲的罪，是吧？我们说，正是这个骄傲的罪，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最难除去的。有人说这个骄傲如口臭。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一闻了就跑。所以这个骄傲的罪是非常不容易被对付如果我们任其发酵的话，终有一天这个骄傲的罪就会毁坏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也会带坏一个群体。所以我以前讲过哈，就是我想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下，真是如果大家要害一个牧者的话，你就天天对他说赞美的话。这样的话真的是他不骄傲也得骄傲，所以请拜托大家不要赞美我或许牧师，这样呢你们是在害我们，就是你们是想我们跌倒犯罪。如果你们想我们跌倒犯罪的话，你就天天赞美我们；如果你想我们好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那个是把我们放在火上烤，成了那个羔羊一样，对不对？我们不想成为那样，所以。真的是，这个我们要真的是要警惕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的里面的那些隐藏的那些罪哈，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那些情欲那个你不要以为你说我没有犯奸淫，其实我们经常在心里面犯奸淫，比如说你可能认为看一点色情的照片或者电影没有什么啊，但是如果这个情欲就像觉一样发作起来。终有一天，你就婚姻就会出轨，你的婚姻就会破裂。还再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些闲言碎语你就觉得闲言碎语八卦又怎么样？你不要以为八卦怎么样，八卦就变成就是，就变成就是一个教。如果这个八卦闲言碎语不在教会里面不终止传播，人人去参与的话，任其发酵，终有一天就会如那个井底的这个沼气一点火就爆发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除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罪的教，一点都不要存留。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检讨我们的内心，让圣灵来查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也每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要常常的彼此的提醒。如果看见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在陷在罪当中，可能他自己不知道，就像他的口臭一样，那是我们有责任来互相的彼此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我们既然被耶稣基督拯救，离开了罪恶的这个辖制，我们就要远离罪，我们要除去罪，这是我们主动的行为。所以，我们每年在受难节的时候，除了在一起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为赎我们的罪成了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千万也别忘了，我们原来真的是一个大罪人。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救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要主动的去审视自己的罪，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抵挡罪的诱惑，要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他们吃有酵的话，是会被剪除的，对吧？刚才跟大家看的这个经文里面当然现在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守除酵节就会击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审查自己的罪的话，我们以后也不能够见到神的面，因为耶稣基督在逾越节与门徒吃晚餐的时候，他所拨的饼就是无酵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耶稣是圣洁无瑕疵的无酵饼，所以我们每逢举行圣餐一起拨饼的时候，也要先审查自己的罪，不要吃喝自己的罪。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说，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以色列人 过逾越节的时候啊，与羔羊的肉和这个无酵饼同吃的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苦菜。逾越节吃苦菜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就第一个意义就是苦菜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本，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埃及本是做奴隶的，被埃及人所苦待。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埃及人派督工呢辖制他们，下重担苦害他们，他们就为法老建造两座饥荒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硬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做砖还是做田间雇佣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短短的经文里面哈，就是要辖制，要苦害他们，要严严的辖制他们，使他们做苦工觉得命苦啊。这么多的苦啊，受苦害，受做苦工觉得命苦，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生活的这个写照。以色列人他们因做苦工就叹息，就哀求，他们的哀声就达于神，神就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逾越节的晚上，神就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做神的子民，不再受奴役之苦。但是我们知道人心哈，都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人都是很多人我们人都是容易忘恩负义的，真的。人在吃得饱足的时候容易忘记过去所受的苦，忘记神的拯救。人在居住舒适的时候，财富增加的时候，就容易心高气傲，忘记过去的窘迫，忘记神的帮助和能力。哇，说你看啊，这都是我的能力，我的力量得来的。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罪恶的本性，就这个臭德性。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要与羔羊的肉同吃苦菜，提醒他们的子子孙孙不要忘记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不要忘记神拯救的恩典。特别是他们在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之后，得享神丰富的供应、看顾和保守，更不能忘记这恩典。因为我们现在享受的一切全是神的恩典，吃苦菜真的是就可以让我们尝尝一苦是甜，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是2005年来移民来到加拿大的，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哈，那时候是很多的移民来，然后也有很多的新移民进入教会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新移民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来的时候都是拎着两个皮箱账上真的是也没有什么存款的语言也不好，找工作也很困难我们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做过地下室或者是与人这个分租房屋，对不对我这儿说起来是不是大家又开始想起以前的辛酸泪了哈？我们很多人都在以前都在工厂里打过工，在餐厅厨房里面切过肉，切的手都软了哈，然后洗过碗，然后把手都洗白了那时候真的是我们在这地方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心灵孤单。但是知道有华人教会，就来到华人教会之后呢，就感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热情的爱心，然后我们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我们也就愿意信主。但是然后神后来就赐福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工作，我们就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然后生了孩子然后养了狗子，然后过着舒适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有了舒适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追求更高的这个工资，更舒适的生活，然后积累更多的财富，然后呢就慢慢的然后忙这个忙那个，然后就把教会就放在一边，就慢慢远离教会远离神的救恩。这时候我自己亲身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所看到的感谢神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蒙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没有远离神今天还能够坐在这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神的救恩所以这些就是以前蒙受神恩典，后来慢慢远离教会，远离神恩典的这些人，他们认为后来的这个有舒适生活和有这些财富的增加的时候，他们认为你看看，这都是靠我自己聪明才该赚来的信不信神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忘记了这个移民初期 神是怎样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苦的生活的。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我们现在虽然不用每年吃苦菜了，但是在逾越节，我们思想过去所处的苦境，不仅是生活上的苦境，也还有邻里被罪捆绑的苦境，也让我们真是要多一份感恩的心。吃苦菜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生活困苦的人，因着神的帮助，我们现在生活富足了，感恩神的最好行动就是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以后，神在西奈山就颁布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怜悯帮助那些贫穷的孤儿寡妇寄居的，因为让他们要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的时候也做过这些人，所以他们要有怜悯同情之心。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些华人教会里面哈，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生活真的是过得都很不错，真的是你发现看看，你身边真的是没有多少贫穷的，以至于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致我们都忘记了还有穷人吗？好像都跟我们应该生活都应该跟我们一样啊。但是真的是不知道，其实在这世界上，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还有很多人贫穷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贫穷人的存在，我们就会如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责备以弗所教会一样，忘记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如果我们真是忘记了起初的爱心，还忘记了我们周边还有贫穷人存在，真的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悔改。我们要天天吃苦菜，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要去帮助那些生活困苦、邻里愁苦的人。所以我们在耶稣的受难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吃苦菜的意义，也就想起我们以前困苦的生活，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苦，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才可以从苦难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感恩，我们要多看看我们身边的穷苦人，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怜悯之心和怜悯的行动。这是对我自己也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和勉励。我对逾越节的这个意义分享就是这些，希望能够对弟兄姐妹有些提醒和帮助，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救恩，不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流血受死来救赎了我们的罪，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要以耶稣基督身体为粮，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联合，也不要忘记我们要除去罪恶，要跟随耶稣基督走圣洁的道路，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是曾经被罪所奴役的那种困苦生活，也不要忘记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困苦的人，以致我们要常常感恩，要常常的彼此的切实的相爱。所以下个星期五就是我在讲，下个星期五就是受难节，我真的是盼望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要献上感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从罪孽过犯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我们因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复活的新生命，我们知道将来也必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这个救恩有关系，让我们的生命与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生命能够相连接。主啊，求主让你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在今世活着有意义，在将来能够永远与你同在。主啊，求你将这样宝贵又极大又宝贵的这个救恩能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的，主啊，也求你能够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思想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一生最宝贝的，是最无价的，求你把这样的恩典 来赐给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弟兄姐妹，以至于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着主耶稣这个宝贵的救恩，能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听我们这样祷告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请求，阿门。